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全王毅缺席东盟外长晚宴，入咗去又离场。中共还台军演，美日台欧盟纷纷指责。川普背书的力量，神话定是魔术？72个假新闻网站为中共宣传曝光。中国首骗陈光标说佩洛西约访台，愿捐九成家产，事后急删文。美篮球明星格连娜被俄法院判处9年徒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全王毅缺席东盟外长晚宴，入咗去又离场。路透社8月4日引述目击者嘅消息话，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喺柬埔寨金边举行嘅东盟外长晚宴开始前行出嚟，仲有人睇到佢之后坐车离开会场。多国外长出席第55届东盟外长会议。路透社报道，王毅先系入咗晚宴嘅一个会议室，然后佢又走出会场，并冇说明理由。两名在会场工作的目击者话俾路透社知，有人睇到王毅坐咗一架车离开晚宴场所。据了解，呢场晚宴上除咗东协成员国外长聚首一堂之外，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本外相林方正、欧盟外交专员博雷利等人都在场，晚宴的座位亦经过主办单位精心安排。据消息人士透露，当前因美中关系恶化，布林肯和王毅之间相隔了足足12个座位，而林方正和王毅之间就隔了至少3个座位。在之前，王毅单方面临时取消了和布林肯和林方正各自的双边会晤，这个可能和8月3日7国集团外长联合声明有关。在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抵台后，中共宣布在台湾周边进行几日的联合军事演习。G7 外长星期3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警告说，中共宣布的威胁性行为，特别是实弹演习和经济胁迫，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有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破坏该地区稳定，并说他们国家的议员进行国际旅行是常规做法。王毅星期3拒绝接受 G7 的声明，反过来继续指责美方挑衅，触动北京红线。之前有媒体报道说，华盛顿一直同北京介绍美国的三权分立，佩洛西访台是他个人决定，但习近平不相信拜登无法阻止佩洛西出行。王毅的声明还透露一点，中方当前和今后采取的综合措施，只对台军事演习经过慎重考虑和认真评估。在被媒体追问王毅缺席会晤的原因，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说，中方不满日本跟随美国，仲话日本冇资格就涉台问题说三道四。中共战狼喺国际上任何唔符合佢利益嘅谴责回应都系唔好当祖师爷，唔配说三道四，但又冇解释任何理由。中共还台军演，美日台欧盟纷纷指责。在佩洛西离台后，中共不单止在8月4日发动了环台军演，在台湾海域发射11枚导弹，还将导弹发射到日本专属经济区。中共的挑衅行为不单止激起美国、北约、7国集团的谴责，亦遭到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抗议。专家分析，中共此举亦让美日台军方睇透中共的实力和底线。8月4日，26国的环太平洋军演的最后一日，中共在台湾周边6处海域进行军事实弹演习，在5日又加了一个区域，而其中有3区跨越领海范围。中共在台湾海域发射了11枚导弹，其中有5枚发射到日本海域。台湾发言人张敦涵说，蔡英文总统全程掌握周边情势，国安团队已完整掌握信息，并启动了相关防御系统， 他仲强调话台湾唔会退缩。蔡英文亦呼吁台湾人民团结一心，朝野政党团结一致，同全球民主伙伴一起，共同遏止中共唔理性嘅军事行为。政经评论员汪浩就话：呢个系中共嘅挑衅举动，系联合国定义嘅国家侵略。汪浩话：呢啲区域都系目前地球上最繁忙嘅国际航道，中共喺嗰度实施军演，认同同所有国家，包括中共自己嘅经济同繁荣作对。日本政府喺四号亦证实，共军当日发射嘅五枚飞弹已经射入日本专属经济区，而日本随即致电中共驻日大使，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佢立即停止军演。外界认为日本被中共亦视为系眼中钉，因为前首相安倍晋三曾经话过，台湾有事就系日本有事。另外，日本亦系美国喺印太地区嘅重要盟友。有分析话，中共此举系喺度测试美国嘅底线。八月三号 ，G7 同欧盟发表共同声明，谴责中共令台海局势升温，造成地区唔稳定。对此，中共战狼华春莹喺四号叫嚣话，日本喺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冇任何资格就台湾问题说三道四。仲宣布王毅已经取消原定同日本外相林方正嘅会谈，原因系日本同七国集团国家同欧盟一齐指责中共。喺四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对中共嘅行为更表示愤怒，佢哋谴责中方反应过度。史托滕伯格对路透社话，美国同其他北约盟国多年来定期派高级官员访问台湾，这个不是中共挑衅的理由。目前美军还是一直护卫住佩洛西，列根号航母的行踪记录显示，目前已经进入日本琉球那霸海域范围，正在日本同台湾之间紧盯住台海局势。而美、日、韩、澳洲同加拿大五国在8月1号至14号正在夏威夷附近海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据东森新闻报道说，五角大楼的科比一号在美国击毙基地组织头号人物查瓦希里之后说，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是美国打不到的。军事专家沈舟认为，中共面对这次台海危机，从实力上可以看出中共军队尚无法对抗美军，更不要说要对抗美日台的联合军力了。川普背书的力量是神话还是魔术？大纪元在星期二刊登了该报记者托尔森的分析文章，说川普背书的绝大多数候选人目前都在共和党的初选中获胜，但真正影响选举结果的是当前民主党的政策，它造成的物价飞升和供应链问题扰乱了民众的生活。托尔森在文章中写话，一些民意调查机构预测共和党将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同时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虽然一些人说在今年共和党将要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川普为候选人背书，但其他人就说这位前总统的支持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正如美国民调网站 530X 所说，美国政治中最铁的规则之一是在任总统所在的政党总是在中期选举中失利。在7月5号至25号期间，一系列民意调查显示，拜登总统工作支持率一直在 33% 至 45% 之间徘徊。更惊人的是，在6月12号至7月25号之间的民意调查显示，70% 至87%的人认为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在6月28号至7月26号期间，民调显示52% 至68%的受访者不赞成拜登对经济的管理。在外交政策方面，52% 至61%的人不赞成拜登的工作表现。 52%至63%嘅人唔赞成拜登处理移民危机。Ballotpedia 对截至7月25日川普支持嘅候选人胜负分析显示，绝大多数川普背书嘅候选人都赢得各自嘅选举。喺川普背书嘅20个美国参议院席位竞选中，有13个喺初选中获胜，1个进入决选，1个喺初选前退出，其余6个待决。72个假新闻网站为中共宣传曝光。网络安全公司麦迪安4日公布最新调查报告指，至少72个假新闻网站，共11种语言，配合中共政府散布宣传论调。除了回击外界对中共提出的批评声浪，亦经常对西方国家做出检讨。调查报告话，这些文宣战的上游都是同一间中国市场行销公关公司。国家广播公司 NBC 在4日报道话，以英文版本的假新闻网站为例，网站对于撰文作者甚至网站所有权都未说明，文章内容多数是以批评美国、抨击西方社会为主，并设法消除外界对香港民主、维吾尔人权等争议的疑虑。麦迪安在调查报告中指，这些假新闻网站的幕后操作都是上海海信社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海信社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站写话，为客户提供服务，包括让宣传重点可以在140多个国家，以40多种语言在新闻网站发布。网站介绍指，可以帮助客户登上美联社、路透社的英文新闻报道。报道指，中国之前被踢爆推出一波波的扭曲信息宣传行动。麦迪安调查报告就再添实例，不过报道同时出，中国很多扭曲信息宣传行动并没有获得太多效果。网络安全咨询机构 Crabs Demos Group 中国分析师海瑞说，这份调查报告再次证明，中国想要透过假账号伪造文件主导文化叙事，无疑是缘木求鱼。推特发言人对国家广播公司说，多个同假信息宣传有关的账号都已被关闭，但不愿说明细节。共和党籍佛州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办公室发言人对国家广播公司证实，假新闻网站上流传唐真德恩有关的鲁比奥办公室信函根本是伪造的。真德恩接受 NBC 电话专访嗰阵话，研究工作曾受中国批评已经习以为常，但透过假新闻网站发布伪造文件展开抨击的手段就前所未见，因为某些民众可能信以为真。中国首片陈光标说，若佩洛西访台愿捐90%家产之后急删文。号称中国首善的大陆企业家陈光标，近日因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一事再度陷入舆论风波。陈光标曾在微博大放厥词，说佩洛西不会真的访问台湾，如果他真的去了，陈光标愿意捐出90%的家产给国防。结果在8月2日晚，佩洛西专机抵达台湾，陈光标亦删除该条微博，但却被很多网民截图转发，纷纷要求他捐家产。还有人说，嘴炮随便一打，张口就是谎话，首骗的名号真是没有冤枉他。陈光标在佩洛西访台前夕发微博说，标哥注意到佩洛西所谓的台湾行程安排，从开始至今，美国白宫、佩洛西本人从未提过访台一事，最早是一间英国媒体爆出，我想只是试一下中方的反应。请网友放心，佩洛西不会去台湾，私下都不会去。如果去访台了，标哥愿意第一时间捐出90%的家产给国防。同时很多网民将佩洛西定位为美方3号人物是错的，他是1号人物董事长，拜登是总经理， 大有唯恐天下不乱之嫌，中美局势微妙而复杂，我哋一定要慎之又慎，免得中咗某啲人嘅阴谋。陈光标冇估到，台北时间8月2日晚10:44，佩洛西专机真系喺全球关注下抵达台北松山机场。3日更喺台湾总统府接受台湾总统蔡英文颁发特种大寿星云勋章。而陈光标睇到事态唔对，删除咗该则贴文。不过好多网民喺陈光标扬言捐家产嘅第一时间就已经截图。目前微博搜索关键字陈光标，都系网民贴截图要求陈光标兑现家产噶，话标哥唔好走啊，标哥唔好拉黑我啊，我系你嘅10年老粉，从你文川做 show 我就关注你，后来更系钦佩你争名逐利嗰阵嘅高超演技。陈光标嘅资产都系负噶，仲捐钱，呢种人就系蠢坏蠢坏嘅大骗子。周小平倒立饮麦片，李老汉直播食屎，陈光标捐家产，一个都唔兑现。你哋把嘴系嘴吗？胡锡进忽悠一堆二货下场，又要切蛋，又要自杀，仲有要直播食屎，结果都冇见到。相信佢哋，你嘅智商就同呢班人一样。美篮球明星格连娜被俄法院判处9年徒刑。俄罗斯法院在星期四宣布，美国女子职篮球星格连娜被指控持有毒品和走私毒品罪名成立，她被判处9年监禁和罚款100万卢布，约合16000美元。格连娜是凤凰城水星队的中锋，和两届奥运会金牌得主。之前在俄罗斯入境时，他被发现携带了含有大麻的电子烟。宣判后，格连娜显得很悲伤，面色凝重，又说自己对该判决表示理解。他的辩护团队就说，他们将就该判决提出上诉。一位俄罗斯国家检察官曾敦促法官判处格连娜9年半的监禁。美国总统拜登就说，这个判决是不可接受，他的政府一直在努力让俄罗斯政权释放格连娜。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日美国公民格连娜被判处监禁，这个再次提醒了全世界已经知道的事，俄罗斯正是错误拘留格连娜，这个是不可接受的，我呼吁俄罗斯立即释放他，让他可以和他的亲人、朋友和队友在一起。拜登总统承诺将继续努力，尽快将格连娜和卫兰2018年被捕并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拥有加拿大和美国双重国籍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安全带回屋企。在会议的较早时，在几乎可以确定被定罪的情况下，情绪激动的格连娜向法庭发出了最后呼吁，希望得到宽大处理。她说她犯了一个无心之过，在2月飞往俄罗斯叶卡捷林堡打篮球嗰阵，无意中携带咗装有大麻油的电子烟吸管，并冇要故意违法的意图。格连娜在4日在法庭上说，我犯了一个无心之过，希望在你哋的裁决中，佢唔会终结我在呢度的生活。之后佢就泪流满面，佢仲表示，因为我犯的错误和我为他们带来的尴尬，我想和我的队友、我的俱乐部、我的球迷和叶卡捷林堡市道歉，我还想向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姊妹、家乡的凤凰城水星队、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的优秀女性，以及我在家乡的优秀配偶道歉。他说叶卡捷林堡这个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城市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